弟兄姐妹，大家早。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主题经文，尤其是第十五节，很多信主的人都很喜欢，也常常我们在基督教的书房的里面看到印在书签上。第十五节的经文是以平行对仗的方式重复来加强语气，得救与得力都是在困境还有在急迫的当中的人最想要的，归回和安息是上帝施恩的呼吁，这和平静和安稳加在一起是我们得救和得力的秘诀。这段记载的背景是在公元前的721年，当时分裂以后的以色列国，北边的国家被从东方来的亚述帝国灭亡，南方的犹大在风雨飘摇的当中，人心惶惶。当时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要怎么办，有没有明天？虽然在历史上，上帝在他的百姓的当中行走，行过许多奇妙的大事，从亚伯拉罕、约瑟、摩西、约书亚、基甸、参孙、撒母耳到大卫王，以色列的儿童和大人对他们的故事都不陌生，但是当碰到自己面对的现实，大部分的人都在想，信仰是一回事，现实还是要自己来面对的。平常小事可以祷告，但是碰到生死存亡的情况，还是得自己想办法的。他们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当时与亚述争霸的强权是南方的埃及，所以大臣们劝王拉拢埃及，用外交的手腕在夹缝中喘口气，维持主权和独立。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或者去面对一个事实，埃及有埃及的算盘，而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今天借的明天要还，而且还是高利贷，心机算尽，到头来不但是更大的麻烦和屈辱，甚至可能国破家亡。上帝当时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的百姓，拯救和力量不是来自外力，而是来自全能的主他自己。百姓要得到真正而且长远的平安并不难，就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进入安息，从慌乱四顾到安静聆听他，完全的信靠他。可惜的是，当时的百姓听不进去，他们一再算计，自作聪明的结果是成了在面包山山脚下饿死的人。今天我们再读这段话，实在不能够掉以轻心，要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见解。这里上帝的话讲到得救和得力的秘诀，好像一个四面的晶体，念过化学的人大概很了解这个意思。这个四面的晶体清楚的可以看到它美丽的地方，它四个面给我们看到的是归回、安息、平静和安稳。归回指的是态度的转变，过去对主不认真也不在乎，把一切的才干、能力、机会都看成是自己的，学业、事业、家庭也是自己做主，认为上帝只管礼拜天和礼拜堂， 其他六天和礼拜堂以外的地方他都管不着。但是如今心向着主，愿意把一切的所有权，包括自己的自由、喜好以及方便，都还给主，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上名副其实的做主。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教会的外面，我们对他的尊重绝对不低于我们对世上老板的尊重，我们对他的关注绝不少于我们对自己的关注，这就是归回。今天我们的情况是归回呢，还是远离呢？举几个例子，我们礼拜天敬拜上帝，态度认真吗？我们觉得准时和迟到有分别吗？我有的时候很感慨，在等待主日崇拜的时候，看到许多行动不方便的弟兄姐妹来的反而比较早，而行动非常方便非常健康的弟兄姐妹往往是三三两两聚会后15分钟才到。我们觉得准时和迟到有分别吗？我们聚会的时候喜欢坐在后排跟上帝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呢，还是我们欢欢喜喜喜欢抢着坐前排？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没有那么多，前排不可能坐得满，欢迎弟兄姐妹常常往 前台坐，并不是说你坐前台就与上帝更亲近，在距离上更亲近一点，而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来聚会是来参与的还是来观望的？在唱诗和读经的时候，我们觉得一起唱或者听人家唱有分别吗？听人家读和自己主动的读有分别吗？当我们离开了礼拜堂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我们也跟上帝说了拜拜？我记得以前到礼拜堂，大家都带自己的圣经，有的还带自己的诗歌本，甚至还有自己做的封面包着。当时一年一遍的读经，有许多人登记，年底总有人拿奖品。后来有了投影机，经文打在这荧光幕上，带圣经的人越来越少，读经计划也就无疾而终了。今天不知道多少人家里有圣经，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常常的读圣经。但是我们只看到在教会里面掉了皮的脱了叶的圣经越来越多。以前教会的圣经是被人读烂的，今天教会的圣经是放在那里放烂的丢烂的。我有的时候很感慨，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要到穆斯林当中去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地极，回到耶路撒冷。当我们在喊这些口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今天如果有一位穆斯林被邀请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我们聚会的态度和我们对待圣经的态度，我们大概不太容易说服他我们有位伟大奇妙的真神。也难怪我们教会多年活动很多，但是没有应该有的增长。我们面对世俗的挑战和生活的日加忙碌，委身参与侍奉的人不太增加，而流动的却没有减少。在这个时候，我想很重要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我们从心里面对主的态度的回转，实在是我们个人灵命复兴的起点，也是教会复兴的起点。其次，我们看到安息，安息指的不是睡觉或者是休息，这里讲的安息好像是一个游泳溺水的人，就要救一个游泳溺水的人 最大的麻烦就是这个人慌慌张张在那边东抓西抓，甚至可能把救他的人都抓到水里去。这里讲的安息就是不再自己挣扎，以至于把精力耗尽而一无所得。安息的意思是我们调整跟主的关系，不再自作聪明，像圣经希伯来书所讲的，歇了自己的功，把与主的来往和交谈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看与主之间的来往是件宝贵的事情，是件必须的事情。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过了旷野，进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原来他们身上负有上帝的重要期望，比如说要他们平常彼此相顾，让百姓的当中没有穷人，人人吃得饱，过得好，有地方住，天冷的时候也不至于挨冻受饿。又比如说上帝期望他们在迦南美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在道德伦理上持守高的标准，让世界上的人羡慕他们的丰富，羡慕他们的彼此和谐，彼此相爱，而羡慕他们能够都归向真神。可惜以色列人得到了好处，就忘了上帝。越贪心，他们就越没有安全感。不但自己没有安息，也不让别人安息。从家里的儿女到雇用的工人都没有安息。公义和公平变成口号和工具，公平变成变相的暴虐，公义也被冤声所取代。所以上帝叹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生活和守安息日的仪式根本不是真的安息。主耶稣有一次在安息日公开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当人自己得不到安息，也不给别人安息的时候，上帝也就没有安息。直到主耶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肉心，我们有了上帝儿子的生命，呼叫阿爸父。以前没有安全感，整天叹气发牢骚，两道眉毛中间的皱纹越来越多，如今能够凡事感恩，笑口常开。以前凡事不给人留余地，如今处处给人台阶下。以前常说责备的话，如今常说赞美鼓励的话。对不起，谢谢你常挂在嘴边，这时候安息就开始实现了。圣经里安息的意思就是我们和上帝，我们和人都恢复了正常和谐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平静。平静讲到的意思是在全能主的面前谨守本分，尊主为大，以谦卑敬畏的态度等候主的指示和带领。信主的人往往在急切的时候，对环境的信心、对逼迫者的信心、对难处的信心大于对上帝的信心，并且三心两意，把一份信心放在主身上，两份信心放在自己身上，却把七分信心放在难处和世人的身上。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八章提到，在亚哈斯王的时代，上帝的百姓遭到敌人的侵略和凌辱，但是却仍然王和百姓都对上帝不虔，对人不义，心里焦躁。有一个描述说，他们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想用讨好求和的方式来缓解危机，甚至他们求神问卜，交鬼行巫术。 希罗亚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个地下的泉水涌出而形成的蓄水池，面积并不大，但是却世世代代供应居民有水可以喝。这是上帝的恩赐，也是他同在的记号。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看不上这个平淡的记号，他们一味地追求刺激热闹的场面，觉得复兴是要依据他们所觉得热闹的形式来展现，他们也追求立即的满足。但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要百姓从世俗的影响当中出来，等候他独行其事。他的答案很直接也很简单，却道出了他不变的决心和应许，那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向我们说，我与你们同在。希罗亚缓流的水对今天信主的人来说就是上帝的话，上帝已经把他的作为见证和教导借着文字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生命的食物，要我们经常的领受，认真的学习。让我们聆听默想之后与主同心。我们如果不把上帝已经赐下的话语当回事，在遇到人生各样挑战的时候，就只有手忙脚乱，病急乱投医了。从亚哈斯王到西西家王的时代，犹大的百姓经历了北国以色列亚兰到亚述的威胁和攻击，有些人经过多年的窘迫，居然想到向埃及求保护。这就像我们把人生的希望放在学位、事业、成就、财富上，却把上帝的同在当作一个应急的选项和车子的备胎，心怀二意的结果，到头来不但一事无成，而且一切归于虚空。平静是专心等候上帝，认真领受他的话，不但使我们时时心里面能够踏实，也使我们一生得到力量。平静一方面是要我们放下自己千丝万缕的想法，经常查考遵行主的话，另一方面也是要我们对于祷告的态度上有一个突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把许多自己的需要、别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像一张清单报告出来，项目念完了，说声阿们就走人。我们祷告前没有想一想，上帝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要我们一一的提醒他。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也没有想到，上帝可能有话说，但是我们却没有给他时间。我们上班的时候向上级汇报工作，都还会等一下，等候上级的指示。我们和朋友在手机上送短信，还会给几分钟等朋友的回应，但是在和上帝祷告的时候却常常是单向的沟通，这是很可惜的事。其实上帝希望就着我们祷告的内容，让我们心灵的眼睛对各样的事情能够看得更全面，从他的角度来看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得更深入，同时也使我们更认识他，让我们从遵行他的命令到明白他的心意。祷告不是报告，祷告是一个谈心和请示的过程。祷告不是我们去摇动上帝的手，而是让他握紧我们的手，我们的手牵在全能者的手里，能够没有力量吗？ 得救和得力的秘诀，另外一个美丽的面就是安稳。安稳的意思是信靠，是有把握，单单的依靠上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其实对你我都有相当的切身性和挑战性。圣经要我们将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主，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为许多事情祷告，常常心里面有一个时间表，就像往这个卖零食和饮料的贩卖机里面丢钱，希望了到了时间就有我们期望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要不就是摸摸鼻子走开，怪自己的运气不好，或者是机器不灵，再不然就是生气抱怨，以后再也不浪费精神了。其实全能的上帝不但有更高的美意，他也知道最好的时间。我们祷告如果预期的结果没有实现，往往是一个与上帝的关系成长最好的机会。我们越完全的顺服和信靠，在不灰心的情况之下继续的求问学习，我们会和上帝的步调越来越一致，和他的默契也越来越深，之后所成就的事情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的祷告和不信主的人的祷告最大的不同是态度。世人的祷告往往是一厢情愿，或者是希望有求必应，但是我们祷告的态度是照着主耶稣的示范。主耶稣向天父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希伯来书第五章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讲到主耶稣的祷告蒙了应允，并不是不用去上十字架，而是从上面得到力量，他能够走过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成就救赎，满足父神的心意。我们把结果完全交托在上帝手里，并且紧紧地跟随他，信靠他，心里的力量会一天比一天刚强，而且能够眼界宽广，越来越豁达。在诗篇119篇96节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来亲近上帝，也会认识，真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叫他安然睡觉。诗篇127篇。归回、安息、平静和安稳，是调整我们和创造者、救赎者之间的关系，将自己的未来投身在全能者的庇荫之下。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信心渐渐生锈了，失去新鲜的感觉，如果你碰到难处有心慌焦虑的感觉，如果你碰到试探，从发脾气说气话到羡慕别人的成功丰富，有不平和随波逐流的念头，你需要上帝拉你一把，你需要重新得力。今天这段经文是主上帝给你的话。 得救于得利是上帝的应许，也是他的祝福。归回安息、平静和安稳是支取这个应许和祝福的秘诀。这些不但和我们个人有关，也和我们的家庭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竞争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生活和环境的压力常常使得我们不但把自己逼得喘不过气，也使家人尤其是儿女忙个不停，活在焦虑里。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和邻居的房子是连接起来的，住得非常近，可以说是不但是鸡犬相闻，夫妻吵架，大人打小孩，小孩在那边又哭又叫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让我们没挨揍的孩子都觉得触目惊心。当时有一天，邻居的孩子在家里玩得很开心，有唱有笑，忽然我听到邻居的厨房里面传来一声吼叫，功课做完了没有？孩子回答，做完了。你知道我下面听到的是哪一句话吗？什么话吗？听到的话是擦掉再做。我听到了，先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后来却觉得这个小朋友好可怜。我自己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月考，每科几乎都是满分，只有算术考了个83分，结果在学校挨了罚，回家也挨了罚2倍，所有的自由时间都被取消，每天晚上课内课外的练习题永远做不完。有一天晚上被关在厕所，所接受的命令是没有备好99乘法，不准睡觉。那一段经历不但使我一直到念大学的时候都对数学这个科目谈虎色变，也使我对父亲从佩服敬仰变到惧怕和排斥。我感觉功课不够好就没有今天，也没有将来。我是初中的时候信主的，最初几年我并不快乐，因为对上帝的感觉和我与父亲的关系分不开，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当时教会教我们祷告，到结束的时候总要说，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被教导的结果是把谦卑和自卑感两者放在一起是没有分别的。当时我心中认定了，没有高大上的话，包括上帝在内，没有人会看得起我。这种情形一直到我后来上高中的时候才改变。当时我离家在外面上学，蒙主的恩典，在一个新的教会环境和学校团契的当中，被基督徒同学和几位有爱心和智慧的团契辅导关怀、接纳、鼓励，我才重新拾回自信、尊严和快乐。原来我想到父亲，我能够躲得越远越好，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给父亲写信，每个礼拜给他写一封，分享我心中的喜乐。今天很多人说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时间填得满满的，也把孩子的时间填得满满的，补习、运动、各样的活动，事事不落人后。我们的生活形态有点像以赛亚书30章这里讲的，把生活和生存的保障寄托在骑马奔走上，而且要骑飞快的牲口。这样的心态和生活是把上帝完全排除在人生的方程式之外， 我虽然数学不好，还知道有这回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选项，而且是优先次序最低的选项，难怪即使得到一时的领先，快乐很快就被焦虑所淹没了。圣经上说的安然睡觉，也成了稀有珍品。人生的方程式平衡不过来，往往成了无解方程式。教养儿女，学业和竞争力固然重要，如果没有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永恒的价值观，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也没有爱人的心，人生就会像力量非常大但是脱轨的火车。学业和事业的成功往往成为我们的重担和不能自拔的无底洞，我们所得到竞争力也就变成成全自己践踏别人的力量。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赛跑，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这是一场马拉松，不是一场百米赛。我们不怕输在起跑点，怕的是消失在终点的前面。敬神爱人的心，待人接物的态度，分辨是非的智慧，抗压和面对挫折的能力，比学业事业的成就更能够让一个人活得有意义，活得快乐，勇往向前，直奔标杆，最后得到上帝的奖赏。我们教养子女，我们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呢？马鞍山教会的牧师在加州哈 Rick Warren 曾经说，我们是为永恒而被造的，但是很可悲的是很多这个奔向永恒的车辆走到路的当中，好像燃料就没有了，在中间就抛锚了。今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像这样？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态度上归回我们的主，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平静地仰望他，安稳地信靠他，在一切的征战的当中得救得力，活得真实，也活得喜乐，讨主喜悦。让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都能够见证，倚靠上帝的人是有福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我们一同起立来读。请，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以及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一同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你创造了我们，也为我们个人预备了永世的福分。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家里。原来是罪的奴仆，如今我们能够恢复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享受全然的安息。世上的水要钱买，但是你给我们的活水是不要钱的，可以白白的取来喝。也感谢爱我们的圣灵，经常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天父都爱我们，我们也当爱我们的天父。谢谢真理的圣灵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过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愿在历世历代中活泼工作的圣灵，今天你也在我们个人家庭的当中，在教会的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使我们也更爱我们的主，让我们支取所有在创世以前直到如今直到永世我们的主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活出你儿女的样式，也能够天天荣耀我们的天父。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